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
为什么领导者要善于沟通？
领导者如何面对困境，处理危机？
仆人领导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一位属灵领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李星沙牧师主讲，为您精彩诠释源自圣经真理的领导力，帮助您在服事的道路上得以晋升。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星沙牧师。今天我们就要来讲领袖训练终极课程第七课，困境中的领导。我们将会谈到领袖要如何处理或是对待很难相处的人，以及如何面对困难的处境。相信我们每一个做过领导的人，心里面都会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苦衷，就是领导人常常都会遇上一些困难，不是面对一些很难得的人，就是遇上一些很棘手很难处理的事，甚至有些领导就好像在旷野中度日一样的可以说是没有一天好日子过的。那今天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呢，就是到底困境是从哪里来的，第二方面呢，我们就要来讲要如何来面对困境。好，我们先来讲第一方面，困境是从哪里来的。第一，在困境中得成长，或是说困境是为成长而设计的。弟兄姊妹，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是不是？但是如果往好的一面，用属灵的层面来看呢，也只有在困难的时候，一个领袖才能真正得到磨练而成长。正如摩西在生命记八章十六节向百姓所说的，他就是指耶和华神，他引你经过那大又可怕的旷野，有火蛇、蝎子、干寒、无水之地等等等等，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降服。神让以色列百姓过旷野的生活，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成长，让他们终久蒙福。又如诗人在诗篇六十六篇十到十二节所求的，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是的，神让我们经过水火的熬炼，是为要把我们带进丰富之地的。在新约雅各也是这样鼓励我们，在雅各书第一章二节他这样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是的，做领袖会常常面临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甚至好像进入死荫幽谷一样的，但是不要怕，这些困难是神用来熬炼我们、试炼我们、使我们成长的过程。重要的是在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去做好准备，知道如何面对，如何妥当的去处理，把逆境转为祝福。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一课里面第二部分所要学习的。弟兄姊妹，当你尝试做领导的时候，你必然会经历困苦和艰难，甚至可能会折磨到使你精疲力竭。领导的工作可以说是不讨好、孤单，甚至令人沮丧的任务，因为你是众矢之的，是常受众人批评的对象。当你在带领的时候，很可能你会一面感到被肯定， 但是同时也感到被攻击，这是很正常的。第二点，教会里也会起冲突。以前我在企业界做事，有时候遇到一些很难相处的同事，觉得很难忍受的，有时候也遇到一些很不讲理的客户或是供应商或是政府官员，弄得你乌烟瘴气，日子挺难过的。但是为着饭碗，为着赚钱，只能够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所以受不了的时候就不跟他们来往算了。后来我跟几位族内的弟兄姊妹一起创立一个小教会，在开始的时候参加聚会的人只有50来人左右，那个时候他们请我做同工会主席，带领10来个同工服侍教会。这些同工都是我的老乡，而且都是几十年的老基督徒。我满以为带领教会同工会，那肯定会比以前在搞企业容易轻松，哪里知道教会里也会起争执。开同工会的时候，有时候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坚持不下，竟然如战场一样，同工之间发生严重的分歧，互相攻击，重伤破坏。我开始的时候不想去干预，想让他们自己去解决，想不到后来闹得事情不可收拾，最后其中一位还因为我没有站在他那边为他讲话就对我很不满意，甚至离开了我们。回想起来我实在很后悔，但是我那个时候也太天真了，以为都是老乡，而且都是很成熟的基督徒，怎么可能会闹到这么离谱呢？有人说了这么一个比喻，在一个婚礼上，在庄严的乐曲中，大家起立准备迎接新娘，只见她披头散发，鼻青脸肿，婚纱也撕碎了，跌跌撞撞的进来，好像刚刚跟人打过架的。哎呀，难道新郎不该得到更完美的新娘呢？想起我们这些做基督的心腹，有朝一日要去见他，可是我们往往互相争吵，互相伤害，甚至比非基督还不如，这样的狼狈相怎么可以去迎接我们的新郎呢？弟兄姊妹，你必须记得，尽管你和你的同事都是基督徒，但不要忘记你们毕竟都是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感，不同的性格和挣扎，对事情也有不同的反应。在侍奉的旅程中，你们必然会面对矛盾、张力、冲突。有人说教会就好像挪亚的方舟一样，方舟的门窗都是关着，里面各种各样的动物每一天的排泄量是非常可观的，若不是船外横风暴雨，船里的人根本就忍受不了船舱里面的臭气冲天。感谢神，他蛮有恩典，挪亚一家八口不是安然度过这200多天的苦难，最后重见天日，且得到神的祝福吗？现在我们就来看圣经的人物他们怎么样来面对困境的一些例子。首先我们要想一些圣经里面的属灵领袖，他们怎么样面对困境，我们来学习这些属灵的人物，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艰难的场面的时候，是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的处理的呢？民数记12章记载摩西受到同工的批评、攻击、诽谤，而且这些同工还不是外人，也不只是同乡，而是摩西的骨肉至亲亚伦和米利安。圣经说亚伦和米利安诽谤他，这样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弟兄姊妹，请问如果你遇到这种场面，你会怎样处理呢？气都气死了，对不对？你会跟他们吵架吗？或是用神给你的权柄去压制他们吗？或者是看到连自己人都在反叛， 就干脆下台一走了之了。在这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摩西怎样来处理，只给我们一句话：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么宝贵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总括了摩西如何面对这个艰难的场面。摩西还曾经遇过一次更大更严重的人事动乱的处境。民数记十六章说，利未支派的可拉、流便支派的大贪、亚比兰、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由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到如果教会里面的主要同工领导都一同起来反抗攻击你的那种情景吗？你能站立得住吗？你将如何面对呢？如何去处理呢？在这里圣经再给我们一句话，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又是这么宝贵的一句话，这是摩西面临如此艰巨的场面的态度。他是用谦卑忍耐的态度去面对困境，这真的是上策。现在再来看主耶稣怎么样面对困境呢？身为神子的耶稣有没有遇到相似的场面呢？当然有，不但有，而且更大更难更悲惨。耶稣被公开被称呼为拉比，就是夫子或是老师。那些法利赛人呢，他们也被当时的民众称为拉比，是他们的老师。换句话说呢，耶稣跟法利赛人都是当时带领以色列民众的宗教老师或是宗教领袖，但是耶稣的领导力比他们强，很多民众就都离开那些法利赛人去跟随耶稣了。这些法利赛人因为嫉妒，就处处为难耶稣，与他针锋相对，常常窥探他的所作所为，想尽办法要抓住他的毛病迫害他，后来甚至想要除掉他。马太十二章十四节说，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除灭耶稣。你看主耶稣在这么极度的艰难和危难的处境下呢，怎么继续领导下去呢？我最佩服的一点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如此敌视耶稣，他们中间竟然还有人十分的尊敬他。你看尼哥底母这个年长的法利赛人竟然谦卑的深夜来拜见耶稣，向他请教。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节甚至记载有法利赛人请耶稣到他家里吃饭。可见耶稣在这些敌对他处处为难他的同辈之间，有他处理的一套良方秘诀。当然大家最熟悉的一段耶稣惨痛的经历，就是在他的亲密小圈子里，在他亲手挑选的十二个门徒中间，竟然有人背叛他出卖他。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你现在就预先知道以后你的教会同工里面某某人将会背叛你出卖你，那你今天会如何对待他呢？我看你很可能不会给他继续待到那一天的机会吧，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像你我那样的想法和做法，他不但没有把后来要卖他的犹大来赶走，反而在那最危急最惨痛的时刻，他竟然对犹大说，朋友，你俩要做的事就做吧。这种处理的方式对一般领导来说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你再到圣经里面去寻找一些类似的故事，不难发现很多属灵的领袖也是这样的去面对困难的处境。亚伯拉罕、约瑟、大卫、 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保罗等等，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困难的处境呢？现在就来看第三点，处理人事困境的标准。让我引用一段经文来跟您彼此勉励，就是主耶稣所教导的关于处理人事的问题的良方。在马太福音5:43-48，耶稣这样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立了这么高的标准，要完全，在英文翻译为 perfect， 就是完美、完整无缺，是100分，99分都不行。事实上，我们若离开了神的恩典，根本达不到这么高的标准。如果你仔细研读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整段都在讲你个人与别人的关系，而且这些别人都曾经是对自己不友好的。我认为耶稣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在逆境中，在困难的处境中，要如何领先得胜。弟兄姊妹，这整段的经文如果请你只用一个字来表达，你会用哪一个字呢？爱，对不对？这就是处理人事困境的标准，完全的爱。好，我们上面所讲的都是困境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我们就要来看要如何面对困境。第二方面更重要，怎么样来有效的处理一些特殊的人物的问题。在我们的讲义上有几个讨论的问题，我想最好你能去找两三个人来跟你坐下来讨论，让每一个人都能发表一些意见。讨论的题目是在我们过去从事领导工作时候所经历的困难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共同的模式和造成的原因。请先花几分钟的时间回想一下过去一年的经历，然后再对以下几种引起纷争或是冲突的原因来做出反应。下面我要列出5个造成困境的共同的因素。最常见的人际冲突和困难是来自下面这几个因素。第一，个性和人际关系的冲突。当然，个性迥然不同的两个人通常比较容易起冲突。第二，隐含的期望未得到满足。有些人对教会或其领袖有某种不说明的期望，而你却一无所知。他们一旦对你的期望失望的时候，就会对你产生不满。第三，缺乏个人安全感和自信。有些人心里缺乏安全感，或者有心理危机，就会造成一些张力。我们在初级课程15、16课已经解释得很透彻，而在这里就不再多讲。反正缺乏安全感和缺乏自信心的人为其他人造成很多困扰。第四，背着旧包袱，陈年老账，过去的纠纷未得解决，也可能是一个人心理上的一些旧的恩恩怨怨还没有处理好，很容易被触动而起冲突。第五，我行我素，固执的观点和态度。有些人一味坚持己见，缺乏伸缩性和灵活性，自然就容易起冲突。我列出以上这些现象或是原因， 是要引起你的注意来开始以下的这个课程，因为作为领导或多或少都会遇上以上这些引爆性的问题。好，现在我们就来看面对困境的一些基本的原则。第一，在人际关系上，领导必须经常实践101%的原则，那就是找出你能与别人赞同的共同点，哪怕是多小的一个赞同点，再少总会有1%的共同点吧。然后对这一点给予100%的关注和重视。有些人所说所做的，你什么都看不顺眼，但不管怎么，也应该会有1%是你可以接受、可以赞同的。你就紧抓这一点，把它用100倍的放大镜去看待它，去关爱它。第二，在人际关系上，预防胜于治疗。在山上的悬崖边筑起栏杆，远胜过在山下兴建医院去医治那些从悬崖掉下来的人。先做好防范的工作，尽量让会发生冲突的机会减到最低点，不要等问题发生到不能收拾的时候才去面对，那你将会多浪费100倍的精力和资源。第三，当一个人情绪化的去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对某一件小事做出不成比例的反应，完全情绪化的反应，就要注意可能有比他的意见本身更重要更深一层的因素。比如说在办公室，若有人为回形针用完了大发雷霆，那一定是背后另有原因。作为一个领导人，这时候就应该透过现象去看本质，找到事情的真正原因。第四，当一个人不能以理智去处理自己在情绪上的需要的时候，他就会有不合情理的表现。聪明的人也会干蠢事，可这个往往发生在他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而不能正常运用自己的理智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情绪上的需要是不会合理的。第四，受伤害的人往往也会去伤害别人。我们要注意，有一种人，他们态度冲撞，很容易伤害人，很有可能他们过去内心曾经受过别人的伤害，还没有得到医治，得到释放。人往往会把受到的对待反馈给他人，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人的表现看到他们内心的伤害和感情上的需要。第六，作为领袖，我们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心理健康放在其他人的手中，任由他去控制。作为一个领导人，我们很自然的希望被人喜欢，被人推崇和敬爱，但是我们不能让自己的情绪依赖于别人的赞赏，我们只能依赖神，能得到神的肯定称赞就满足了。麦约翰曾经这样说，如果你需要依赖人们，你就不能有效的领导他们，因为那样你就可能是在追随他们的需要，而不是在领导他们。第七，不要自我破坏，自己害自己。作为领袖，我们自然是比较好强的，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小事上想取胜，却可能输了大局。英语有一句话，赢了一场战役却输了整个战争，就是这个意思。比如有时候与人争论，我们或许可以赢得一场的争论，可是却失去一个甚至多个重要的伙伴，那就得不偿失了。要分清主次，只有关于原则的问题上才值得我们去坚持据理力争。第八，也是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实践与人联系的大原则。得人就先要得心，我一再的重复的说，人们不在乎你有多少的才干，除非他们觉察到你在乎他们，关心他们。领袖 先要打动人的心，才能请求他伸出援手来帮助你。我们要记住几件事。第一，矛盾是正常的，在任何的团体里面，包括基督教会里面，矛盾和冲突是正常的，因为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致的，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差异，而任何一个领袖都会经历矛盾和冲突。第二，矛盾是中性的，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它本身既没有破坏性也没有建设性，要看我们如何去处理。第三，矛盾是自然的，它是普遍性的，你遇上矛盾，别人也会遇上矛盾，而不只是你一个人才有人性的反应。好，现在我们就来看另外一方面，要怎么面对矛盾的选择。当我们面对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我们有以下五个不同的选择。第一，我会反击报复，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这很可能是一般人的第一个反应。第二种选择，我会离开，逃离和避开，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36计走为上计，避免冲突，在教会中这往往是最被接受的选择。比如说他去早晨第一堂聚会，我就去第三堂聚会，他参与这项事工，我就参与另一项事工，不见面就没事，不接触就不会起冲突。其实我们这是在逃避问题，没有勇气去面对问题。第三，我会屈服投降，讲好听一点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一味退让认输，这似乎很好，可以避免很多冲突。可是如果对方的意见是不合真理的，而我们纵容他，没有据理去力争一下，或许会害对方误会，以为他做是对的。第四，我会折中妥协，讲好听一点，这叫做双赢的局面，就是找到一个平衡点，个人让半步，既不会像投降那么失面子，也能得到自己所坚持的一部分，这比以上几个选择要好，但还不是最好的。第五，也是最好的，我会正视问题，处理冲突，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面对事实来正确处理矛盾。好，现在时间已经到了，今天我们讲到很多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们也学到耶稣给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处理矛盾和冲突的秘诀，希望你好好学习，好好的应用上面我所提供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和对冲突所应该做的正确的选择，希望你放在心里面，好好的细嚼慢咽，反复思想，直到你能掌握各中的真理。因为当你真正处在矛盾冲突的处境中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好好的掌握这些真理，就很容易乱了方寸。下一课我们会进一步从圣经来学习怎样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愿神保守你的身心灵，借着学习这一课程更加的成长，满有基督的身量。我是李兴沙牧师，下一课再见。